这个大班小朋友上来第一次来参加我们主日聚会哈，我知道对你们可能不太容易，一下子要坐一个小时，但是希望主也给你们足够的恩典，能够坐得下来啊。啊，我们是从小就在教会里面参加大聚会，所以已经参加惯了。那么小朋友可能今天第一次是稍微辛苦一点，但是我相信一个月一次的训练会让你们越来越能够习惯这样子的聚会啊。因为我们最近是在讲属灵的转机，那么越年轻能够开始有这个转捩点，对我们这一生所蒙的祝福会更大啊！啊，我大哥的小孩子，他十岁的时候去参加一个特别的一个小孩子的夏令会，那回来以后整个人大转变，每天早晨六点多自己爬起来就读圣经晨更啊，每天早上都这个样子。那他的脾气也转了，原来那么调皮恶作剧的，一下子整个人安静下来，非常的爱主。所以不要以为十岁九岁不能够被主转啊，主的转捩点能够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就发生的。所以我们为了这些年轻的小朋友，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我们开始早上，我们今天要看亚伯拉罕啊，讲到转机啊，我们说到最近一连串，我们想要讲几个题目啊，讲到我们的从圣经人物来看我们属灵的转机啊和危机。那第一次我们是讲亚当啊，亚当夏娃的经历是人类的祖宗啊，他们的经历今天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面临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要在做拣选。那我们自由意志的运用决定了我们这一生的价值，换句话说，我们这一生我们所有做的决定，所有的抉择，有一天都回头来衡量我们这一生在主面前的价值和成败啊，我们在主的面前要何等的警醒。那就算你这一生没有大的遭遇，没有特别的经历，但是在我们这一生所有做的抉择，在主的面前成为我们的衡量啊，所以我们这一生的价值实在显在这些抉择的里面，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那么以后我们底下讲的所有的人物，在他们生命的里面可能碰到一些特别的事啊，像今天我们讲亚伯拉罕，讲到神的显现成为他的转机啊。那么将来我们讲到雅各，说到他属肉体的生命被神折服，这个人成为他的转机啊。我们再往下讲下去，有些人是因为苦难的遭遇，有一些非常不好的遭遇难处临到他，而成为他的转机。但是不管你有没有这些特殊的经历，但是决定我们这一生都在做抉择，我们每天都在有啊，这个决定影响了我们这一生啊。那我们底下我们开始看亚伯拉罕。那么在我们看亚伯拉罕以前，我们先知道一下到底亚伯拉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圣经上说到亚伯拉罕啊，他是我们的一个祖宗啊。那我们会说那是犹太人的。我们先看一两节圣经跟我们的关系。我们请看加拉太书第三章。263页，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请读第七节啊。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所有在这里信心来相信神的信心为本的人，都叫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啊，都是因信称义。我们翻过来读第三章第29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人。这跟你不仅仅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也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呢也跟亚伯拉罕一样，一起照着应许在这里承受产业。换句话说，亚伯拉罕他实在是一个蒙召族类的一个祖宗啊。我们知道这个亚当是旧造族类的祖宗，人类的祖宗是亚当。但当人类一直堕落一直堕落一直堕落的时候，有一天神把亚伯拉罕呼召出来，所以亚伯拉罕成为蒙召族类的祖宗啊。那么他的脚踪留给了我们，让我们去跟随。那么他自己的生活和言行啊，成为我们的榜样。那他自己属灵的经历，今天在里面有许多属灵的教训和原则在里面。而亚伯拉罕他在神面前所蒙的福，所承受的应许，今天我们也一同有份啊！这叫做亚伯拉罕跟我们的关系啊，实在是我们蒙召族类的榜样，是我们的祖宗啊。那么今天他跟我们都发生了关系， 他所走的道路，他所走过的脚踪，今天留给了我们。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神常常在我们身上要做同样的事，要把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主一样要赐给我们啊。那我们来开始看亚伯拉罕啊，请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司提反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里我们发现，当亚伯拉罕还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就是加勒底的乌尔，那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他还在一个拜偶像的环境里面，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把他呼召出来啊。然后呼召出来以后，亚伯拉罕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向北边啊，那么到了哈兰，他又停在那里。我们请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请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75岁。好，这是神再一次对他说话和显现啊！这是在他停留在哈兰，一停了好久，那么神再一次的呼召他，在他父亲去世之后，神呼召他出来，而这一次让他离开了哈兰，他走出来了啊。第六节到第七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四件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里说到亚伯拉罕因着神的吩咐继续往前去啊，离开了哈兰继续往前，而当他进到了神应许之地之后，在四件的地方，神再向他显现啊，神等于在这边印证这块地真是神所赐给他的地啊，等于成为他的一个印证和赏赐啊，神向他显现，亚伯拉罕就在那里又筑了一座坛啊。这里说的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啊。我们请翻到第十七章，我们有些经文就不读了啊，我们就假设弟兄姊妹对亚伯拉罕的故事都很熟，包括小朋友在内啊。十七章第一节到第，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读四节好了啊。第一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底下讲到神立约的内容啊，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在这里说到亚伯兰99岁的时候，已经距离神上一次跟他显现已经20多年啊。神再一次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说到这边全能的神，在原文里面说到 El Shaddai， 就是以利沙代的神，说到他是那位全有全足全丰的神啊。那我们请读第十八章，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我们翻到后面啊，第十七节，第十六、十七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那么在这边底下故事我们就不说了啊，就神要去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时候，那么神在这里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与神同行，神与他交通，神把他要做的事告诉他啊。那么在圣经上特别三次说到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啊，神把他当作他的朋友对待啊。我想很多的故事我们弟兄姊妹可能都熟了啊，我想我们没有时间都读了，那我们请读最后一处好了。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这节我们很熟，应该不要翻就会背的啊。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啊。那这圣经的新约里面，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啊，神和他都愿意向我们，就是我们的主愿意向我们显现啊。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那今天早晨我们看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这一生的里面，他最大的转机在于神向他的显现啊。我想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要讲，真是要讲好多次讲不完，因为他有太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啊。他信心的主，他信心的榜样啊，他是因信称义。那么讲到他的生活啊，帐篷和祭坛的生活，所以你要讲亚伯拉罕，他这一生有太多的事可以讲。但是今天当我们讲到转机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真正被神转变的点，在于神向他显现，在于神向他显现。那我们的神向他显现带着一个目的，神不是只是变个魔术让他看一看而已，我们的神向他显现，创世纪十七章告诉我们，神向他显现说，你要认识，你要知道我是全能的神，这位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以利沙代的神，这是神要亚伯拉罕认识的。今天你所信的一位神，不仅仅是蛮有能力的一位神，一位尊荣荣耀的神，而这一位神他降卑愿意跟我们同行，他在这一路上他成为我们的供应。刚才诗歌告诉我们，在这条回家的路上有你够了，这位伟大的神他愿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他愿意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叫做神的显现。弟兄姊妹，每一次神的显现让亚伯拉罕更从自己里面出来，每一次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让亚伯拉罕在这条路上更往前去，而每一次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这个人就被神更深的转变，而每一次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就更坚定了神所给他的应许和祝福。今天神一样要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经历神更多在我们的身上来转变我们，在于神向我们显现。这位神不仅仅在高天之上，他今天要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他今天活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这位神是一个乐意向我们显现的神，弟兄姊妹。而亚伯拉罕他跟我们从前一模一样，他活在加勒底的乌尔，他活在斯米的地方， 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加勒底的吾尔是个拜偶像非常厉害的地方。他们在那样一个城市的里面，听说偶像就有3000种以上，各式各样的偶像，胖的、瘦的、高的、矮的，有胡子的、没胡子的，什么样子都有，多头的，什么样子的偶像能够想到的人就雕出来，雕刻出来偶像就来敬拜他。听说有一个传统的故事啊，说到亚伯拉罕的家里面就是做偶像生意的，呵呵，我不晓得故事是不是真的，他的父亲就是专门做偶像的。亚伯拉罕因为看见他父亲东雕一个偶像西雕一个偶像，而且在那个偶像的面前放了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他有一天偷偷跑去把它通通吃完了啊。那么第二天早上他爸爸一看这些东西怎么不见，就很生气啊，兴师问罪，问是哪个孩子偷吃的。他就跟他爸爸说，你放在神面前是被神吃掉了。他爸爸就很生气，他说怎么可能，爸爸说怎么可能会被吃掉，一定你们偷吃的。他就跟他爸爸讲，如果神不能吃的话，你为什么要敬拜他，这个他自己偷吃。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开始想，是到底神在哪里，他知道这些人手所雕出来的不过是一个偶像，连他的父亲都知道他不会来吃东西，所以他心里面就开始寻求真神。当然这是一个传统的故事，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就是他活在一个失迷的地方。每一个人照着自己的喜好可以去买你所喜欢的偶像回家去敬拜，有3000种让你去挑。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各式各样偶像在我们的周围啊，金钱、地位、财富，各样的事情、爱情，每一样事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让我们去敬拜。我们不知道人活着为什么有一天当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而那天神向他显现的时候，神说起来，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个人起来了，他知道了神，他认识了神，他起来照着神的话起来离开加勒底的吾尔。你要知道，你看地图，加勒底的吾尔要到哈兰是一段很长的一条路。他起来走，他出去的时候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神带领他，一步一步的带领他。这是神第一次向他的显现。弟兄姊妹，我想这一次的显现我都有了就是你重生得救的时候，你愿意接受这位神，你愿意接受这位主。我再跟弟兄姊妹讲神显现在旧约的时候，他实在需要亲自这样子向人显现但是今天在我们新约，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今天我们有比那样子的显现更宝贝的经历。神的显现不是指着你的眼睛看见了什么，当然对旧约神的百姓、神的仆人来说，他们看见了神的使者他们遇见了神。但是今天对我们心来说神的显现，弟兄姊妹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很特殊的经历，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遇见神，当我们听见神对我们说话，说到神在这里在我们身上开始工作，那么神在我们身上显现，在我们今天新约的里面，特别是在圣灵、生命圣灵的里面，神对我们说话，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读主的话的时候，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神，你会感觉到神在对你说话神对我们说话，神和我们同在，强到一个地步，让你里面突然觉得你面对面在他的面前，这叫神向我们显现。今天神不再会这样出现在你的面前有很多人自称他们看见过神，你把他们两个都在一起，如果都说昨天晚上看见了神，可能一个告诉你他有长胡子，一个告诉你他没长胡子一个告诉你他是高高的，一个告诉你他可能胖胖的。有人说主耶稣长得英俊潇洒，有人说主耶稣长得这个面貌枯槁这个是外面的显现，我们不太去注意他，我们也不太愿意去相信。因为今天在新约的里面，耶稣在圣灵、在生命的里面，他住在我们的深处，他对我们说话，他与我们同在。而这个说话跟同在的经历，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但是当这种说话跟同在的经历更深的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让我们真的觉得我们来到了神的面前。我们有时候同在到一个地步，你会趴在神的面前，你觉得主就在你的眼前，你整个人瀑布在他的面前我们遇见了他。而每一次的遇见，每一次他对我们说话，每一次他让我们经历到他真实的同在，都会改变我们这个人。就跟亚伯拉罕一样，他每一次经历神的同在，让他跟神的关系更靠近一点。每一次他遇见神，听见神对他说话，他的生命就更多被神改变。这是说到神今天在新约里面 在我们身上，他是在生命和圣灵的里面。那另外一方面，神对我们说话，或是让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或是感觉到遇见神，是在圣徒的身上，在教会的里面。我记得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到一个小女孩，她是一个乞丐，她在街上跟人家要饭，天冷的天，她站在路口上，就当她在那里要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 lady， 有一个妇人出现，那个妇人出现就牵着这个小女孩的手，就带她到一个蛋糕店里面，看见那个，他原来在那边看见那些蛋糕，好羡慕，但是店家要饭又没人给他，那个妇人就牵他进去，告诉他说你爱吃什么你就买啊，就让他点，点了以后就帮他买让他吃啊，吃完以后又带他出来，又带他到一个衣服店里面去啊，帮他换上了干干净净的衣服，那换完以后呢，又牵他带他到一个玩具店啊，让他去买他喜欢的洋娃娃一些玩具，当他这样牵着这个小女孩坐的时候，这个小女孩中间实在忍不住，她抬起头来。看着这个 lady， 他就问了一句话，他说你是不是神的太太？ Are you God's wife？ 他真的觉得怎么有这么好的人，在他身上让他遇见爱，让他遇见神，真的如同看见神的爱一样，真的这么小女孩里面，他心里面觉得他碰到了他从来没碰到的人。所以以前有一个伤兵受伤的一个士兵，他对南丁格尔讲，南丁格尔是很有名的护士，我想我们知道啊，他对他讲，他说我看见您，他说我就如同看见了 Christ 一样，在你身上散发出基督的馨香，让我看见了他，让我看见了他。然后在很多人都讲同样的话啊，有一个小女孩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跟她妈妈讲，她生病躺在床上，她妈妈那样子日夜的照顾她，她跟她妈妈讲了一句话，让她妈妈很感动啊。她跟她妈妈说，她说妈妈，他说我相信主耶稣的面孔跟你长得很像，他的妈妈听得心里面好舒服，他就觉得在妈妈的身上，在妈妈这样的爱的里面，让他看见了他心里面所信的耶稣啊。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今天在我们身上要彰显出他自己来。就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疲倦的时候，神好像突然安排了一个弟兄姊妹出现在我们的周围，他给我们的帮助啊，他给我们的纠正，他给我们的劝勉，他陪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觉得我们遇见了主。我自己真是有这样子的经历，我说以前去见荣教士，你碰见他的时候，你的问题已经不见了还没有谈已经不见，你知道 what's wrong with you， 你来到一个 godly 的一个神的仆人的面前，一个敬畏神的面前，你真的里面觉得敬畏，你本能的就会敬畏。所以在圣徒身上，在教会的里面，在聚会的里面，所以当教会正常的时候，很多人来到这里，他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只有当我们软弱聚会拖泥带水的这个软弱不行的时候，大家来这边就觉得聚会勉强。有时候我们去参加特别聚会，你发现那个灵那么强弟兄姊妹坐在那边，有人就哭起来像美国大复兴的时候，那个 Jonathan 啊。Edward Jonathan 他讲到的时候，他在上面讲到，底下的人坐听他讲到，明明是他在那里讲到，但底下的人觉得他们遇见了神。他在上面讲到，底下的人都抓着板凳，全身哭抖到一个地步，要抓着板凳，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一松掉，好像地上就是一个火湖，他就要掉下去了。那个神的话，那个圣洁的力量那样出来，让他们觉得是在一个圣洁的神面前听这些信息，他们心里面害怕，他们心里面敬畏，就一呼召的时候，众人都在那里悔改信主啊，痛哭流泪在神的面前。就他们听到就拉着板凳听的，因为他们心里面真的觉得神的光这样子照在他们的身上。弟兄姊妹，神的显现今天在深渊里面，不是让我们眼睛去看，而是在我们 spirit 在生命圣灵的里面，让我们遇见他。那神的显现在环境的里面，我想我们就不多说了在我们每一个遭遇的里面，神对我们说话，神来改变我们，神让我们去经历他。那我们现在来看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时候，他走路走路走路，那么来到了哈兰。哈兰是一个大城又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又是一个大城。而走到这里的时候，他的父亲不肯再走了，他的父亲要留在那里，所以亚伯拉罕被单言下来。弟兄姊妹，在我们今天属灵的经历里面，是不是常常也有这样子的事？当神把我们从加勒底的乌尔，从一个失迷痛苦不知道在干什么的里面，好像让我们找到了方向，好像让我们信了耶稣，可是当我们走了一段路以后，这条路上的疲倦孤单 或是单调乏味，好像慢慢慢慢你里面觉得没有那么大的意思，而有一天你突然来到了哈兰这个地方，一下子产生了世界的吸引力，把你给扣住，把你给扣住。我想我们住在 Bay Area 这是一个 metropolitan 一个 大都市，你看见每一个城市根本就是连着的，对不对啊？你从圣何塞往上开，一下子圣何塞、圣塔卡拉、Sunnyvale、Mountain View 一路上一个一个连在一起。但如果我们到过美国中西部的，我想你们就知道，特别在 Texas 啦、Oklahoma， 你开车你就晓得，你开车经过一个 town， 然后出了 town 以后呢，又是一片荒野啊，一片原野，什么都看不到，就一路开一路开一路开，在那个 New Mexico， 你开开开开开，什么东西都看不到。隔了很久又出现一个 town， 你如果从飞机上看的话就更清楚，这边一个。好远好远那边一个、好远好远那边一个、在美国已经算近的了，你到中东、就是讲到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到这个哈兰这一段路上几乎没有什么城市。所以亚伯拉罕当他们走了这条艰辛辛苦的道路、离开了那个温暖的加勒底的乌尔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当他们走这条路走这条路，而突然哈兰出现的时候，在他们身上让他们里面产生一个倾向，不想再走了，我想停在这里。今天基督徒好多人就停下来了，也许我们从私迷的里面出来，从拜偶像的里面出来，但是世界在我们身上那个力量又把我们给拉下来。所以有人讲得很好啊，神花一周的时间让神的百姓出了埃及，但是神却花了40年的时间让埃及从神百姓的心中出去。一天里面神把神的百姓从埃及里面带出来，但是在旷野里面神花了40年叫世界在神百姓的心中慢慢慢慢下去，世界的力量一直跟着我们。所以亚伯拉罕从加勒比出来啊，走了这条路碰到哈兰的时候，那个世界的力量把他拉下去，虽然不是直接拉着他但是他的父亲就不肯再走了，而他的父亲不肯再走把他也一起拉下来，所以亚伯拉罕停留在哈兰。弟兄姊妹，如果不是神怜悯他，亚伯拉罕这一生可能就停在那里。创世纪12章告诉我们，神再一次对他说话，你要起来离开本地本族，现在多加了一个和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再一次的起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实在需要主啊，因为一方面这个世界是一个迷失的世界，整个世界现在越来越混乱，真的是越来越混乱，真的跟加勒底的乌尔一模一样。那个索远明星我想我们都知道他，那个苏尔的人，他最近刚刚回到苏尔去定居了那么他在1983年在美国，那因为他特殊的贡献，所以人家颁了一个特别的，那他年幼在苏尔的时候，他记得那些长者告诉他们，他说苏联为什么这样子的动荡不安他说归结起来有一句话，就是人们离弃了神。当所有人灵心讲到这里的时候，他接着说，他说如果你们今天要问我20世纪的人类今天用什么话去形容他最切实他说我想再也没有一句话比这句话更精确入微的，就是人们离弃了神。当人离开神的时候，整个世界动荡，整个人心动荡，整个人的生活动荡，他活在地上他里面没有安息。所以神今天呼召我们出加勒底，但是今天当我们到了迦南到了哈南的时候，很多人又被扣下来。世界一直有力量，一直有力量啊！所以我们前一阵子读到路加福音这个大概是16章吧，我记不得了讲到那个财主跟拉萨路有一个乞丐拉萨路坐在财主的家里面要东西，大家还记得这个很可怜甚至狗都来舔他的窗，他捡主人桌上掉下来的东西。那么有一次听说有一个主日学里面这个老师就问小朋友，讲了这个故事以后，就是你们羡慕当拉萨路呢，还是羡慕当这个财主那有的小朋友说我羡慕当拉萨路因为我将来可以在天堂里面可以享受快乐。那有的小朋友说，他说我怎么知道圣经的故事是不是一定真的我宁可当财主当财主今生我就可以好好享受，有那么多东西我要的都可以有有的小朋友就说，他说我活着的时候我喜欢当财主我死的时候我想当拉萨路小朋友都现在都已经有这种观念了，对不对？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当财主多好，什么都有死的时候当拉萨路这个世界一直进到这个进到我们人的心里面来那么神向亚伯拉罕在哈兰再次显现，让这个软弱的人 让这个已经要停下来的人他可以起来继续往前去，神在把他从错误失败跟停顿的里面神在呼召出来，神坚定他的心去走这条属灵道路啊。所以这条路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啊，因为世界上有的是办法让我们的脚步停下来，不要说我们基督徒停啊。我知道有很多人被神呼召出来全心服侍主的，有时走这条路都走得很辛苦，走到一半走不下去啊，觉得再回去做生意去了啊。那有人走不下去，有人又出去开始卖保险去了，走不下去就换了一个职业去了。这我们不能去说他们什么啊，我们只能够说这个世界的力量在人的里面从来不放过一个人，他一直要把我们拿回去。那今天我们要问，我们到底我们住在哪里？如果你还住在哈兰，你还住在半路上，那都不是神要我们住的地方。神是要把我们带到应许之地啊，神在再一次的呼召我们啊。那么神又跟亚伯拉罕有好几次的显现，是为了要坚定神给他的应许。你看有好几次啊，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看在哈伦停下来，神呼召他啊，神再把那个应许再讲一遍。而当他一进了迦南地的时候，神又再对他说一遍，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啊。那么当他跟罗德分手以后，他让罗德去挑最好的地方，挑完以后，神马上啊，圣经上告诉我们，当亚伯拉罕与罗德分手之后啊，神向亚伯拉罕说话，你发现神又再对他说话。神说：“你举目观看，凡你所看见的地，我通通赐给你。”啊，他说：“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通通都要给你。”而且说：“你的后裔要多如地上的尘沙。如果有人能够数得过尘沙，才能够数得过你的后裔。”你发现神就再一次来坚定他，再坚定他啊。那么在他去把罗德从这个索多玛救回来，被被掳的里面救回来的时候，神后来又再跟他起来说话。神说：“我要让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神一再的讲，他献以撒以后，神也讲，你就发现一路上神在这里坚定他的应许，对亚伯拉罕说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走主的道路，我们实在需要主来坚定我们。他告诉我们那个荣耀的日子要来，那一天我们都要去见神。地上是一个暂时的一生，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见主。而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每一次的十字架的经历，每一次在为主受苦，每一次在这里走十字架的道路，神一路上坚定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刚才我们是那个这个单子上面的第四个点啊，我们实在也可以一起讲啊。你看当他把那个地让罗德先去挑的时候，神就起来把应许给他，把那么好的应许给他。而当他把夏甲赶出去的时候，虽然他心里面舍不得，但是这件事情预表肉体的生命要受到对付。而当他做这件事的时候，神对他说话，神在坚定他的应许。而当他信以撒的时候，说到我们这个人把这个最深的十字架经历，神对他说话，神再一次坚定他的应许。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一再的来到神的面前，让主对我们说话，把那个荣耀的盼望更深的坚固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奔跑不是没有定向，我们在这里斗拳不是打空气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啊，那么神也了解我们，就跟亚伯拉罕在哈兰停顿啊，那么在夏甲的事情上他舍不得去做，但是神显现，神对他说话。那么我们人会软弱，会失信，但是神是永远是信实的啊，他在用他的信实来坚固我们，让我们力量有力量去走这条路。我前一阵子大概两个多礼拜以前，我看了一篇那个小小的文章，那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比我还知道这个故事啊。他是讲到说，有一次有几个年轻人，他们坐在一个 bus 上面，就发现一个年纪大的一个人啊，坐在一个车厢的角落，非常非常的不快乐，他就缩在那个车厢的角落。那么这几个年轻的基督徒啊，他们就过去问他说：“你到底怎么搞的？为什么这么不快乐？”那这个老人说：“我不知道到哪里去。”他说：“难道你没有家吗？”他说：“我有家，但是我不知道我的家还要不要我。”那么后来这年轻人就问他为什么啊？那这个老人就告诉他说：“他说他自己原来也有一个很好的家啊，他跟他妻子结婚生了孩子，可是他后来就因为堕落犯罪，到最后呢，他犯了一个很大的罪。”结果就被人家关到监狱里面去，那一关了十几年啊，关了十几二十年。他说：“我现在才刚刚被放出来。”他说：“我虽然知道我有一个家，但是我不知道我的家还要不要我啊。” 所以他说我现在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说在我出狱以前，他说我曾经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家啊，他说如果你们还要我回来的话，我想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啊，他就在我们家这个铁轨旁边那棵老树上啊，请你绑上一块白布，让我知道你们还要我啊，让我可以回来。那这些年轻人就说，那你回去看过没有？他说他不敢回去看了啊，他不知道那个家还要不要，他想这个家决定不要他了，因为他这么坏，那么十几年二十年他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后来这几个年轻人说，我们陪你去，我们陪你去。他们就一起坐上那个火车啊，就开始开开开开开，就靠近那个城的时候，那个老先生几乎他都不敢看啊。就这几个年轻人就突然欢呼起来，他说你来看你来看，来把那个老人拉过来看啊。就在那个火车经过那棵大树的时候，那上面这个白衬衫、白被单、白枕头套，所有白色的东西通通挂在树上，满满的啊。啊，这个老人一看眼泪就掉下来，他知道这个家居然还要他，他心里面这么感动，他觉得他没有尽他该尽的责任啊，他不是一个好父亲，他不是一个好丈夫，但是这个家还这样子的爱他。所以这个故事后来被一个人知道，就写了一个很有名的流行歌，他改成黄色的这个黄丝带，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很多人知道这条歌啊。那这条歌就变得很多人就是大家就去唱，很感动的一条歌。那这个人他从此他知道这个家还要他啊，这个家还要他。他原来完全没有把握，当他看到这个树上的东西的时候，虽然他没有看到他的家人，但他知道那个家人在等待着他，而家人啊爱他，让他有勇气可以回去。许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啊，我们软弱，我们跌倒，我们觉得神不会再要我们，像我这样子的人，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根本不爱主，贪爱世界，得罪神，我们觉得神不要我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还是坚定他对我们的爱，那一个应许永远可靠。就当亚伯拉罕走路的时候，当他疲倦走不下去，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再坚定这个应许。当他再往前走啊，他每一次为了主舍弃，他每一次为了主他付十字架代价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坚固他，知道他所有所做的都不是突然的，在神的面前都有价值。那我们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真知道这是以利沙代的神。以利沙代刚才诗歌上的注解告诉我们，他说是母亲胸怀啊，在母亲的胸怀里面，一个 baby， 一个小婴孩，他感到何等的安全，受到保护。他在母亲的胸怀里面，他何等的安息。他在母亲的胸怀里面，他有最美好的享受。那母亲胸怀的神啊，知道这位神永远爱我们，全有全足全丰。当我们就算失败软弱了，他还是爱着我们，这位全能的神。而第三方面，神向他的显现，神是把他当作朋友一样。亚伯拉罕爱神，神爱亚伯拉罕，他们真的像朋友一样。在圣经上三次提到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弟兄姊妹，神真是爱我们，爱我们。所以当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你看见亚伯拉罕那个快乐啊，赶快跑过去欢迎他们，赶快冲到牛棚里面去拿了牛出来让人家杀啊，预备更好的东西，所有好的东西他预备好了来伺候他这位朋友啊，真是觉得这位神何等的伟大，居然肯来到他的茅舍，居然肯来光顾他的家啊！亚伯拉罕心里快乐，心里快乐。而神呢，也喜欢去找他。我想我们在座大家都有朋友，对不对？如果一个人他不喜欢你，他甚至不欢迎你，或者根本跟你很生疏，你会很少会想到要到他家里面去。如果是你的好朋友的话，你三天两头想到他家去，因为你知道你们可以交通得很深，你知道在那里永远有爱，在那里永远有 welcome。 当神来到地上，神直接就到亚伯拉罕那里去。亚伯拉罕一看见他就欢喜啊，他那样最好的来款待神。而当神在他家中接受他的款待之后，亚伯拉罕陪着他送他一程，亚伯拉罕送神一程啊，真的是像朋友一样舍不得送他。而在路上，神说我所要做的事情岂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从来没有人做过神的谋士。但是圣经上在这里却告诉我们，神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真的像朋友一样。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光在头脑里面知道神把我们当朋友啊。主耶稣说，从今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要称你们为朋友。 神的朋友，这是一个何等的荣耀，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我们实在需要让这样一个荣耀的思想常常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你在地上已经，我们每个人都活了二三十年、三四十年，有人更年久了啊。在你这一生里面，有没有哪一个朋友是真的让你觉得那样子的宝贵？而你把这个朋友再去跟这位伟大的神相比，你真会觉得神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高抬我们啊，让我们都称为神的朋友。所以神在这里用朋友啊，神向他的显现啊，是把他当作朋友一样。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弟兄姊妹，我在说啊，这位荣耀的神他还是愿意向我们显现，他不仅仅愿意向我们显现，他根本就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我们比旧约所有神的仆人更蒙福的一件事。我想亚伯拉罕、摩西也好，大卫也好，他们羡慕我们今天得到的，他们都羡慕不到。因为这位神是你随时可以去朝见的，是你随时可以在圣灵里面跟他交通的。就但愿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真的能够更多来经历神的显现啊！那么至于神的显现，我们刚刚已经提过，在生命圣灵的里面，在圣徒身上，在教会里面，而且在环境的里面，那么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的这一生里面也更多的来经历神的显现啊？那圣经上有好多的话，好多的教导，好多的榜样告诉我们神怎么显现，但是我没有时间去多提，我只能够提一两点简单的啊。刚才约翰福音十四章已经告诉我们啊，真正爱神的人，顺从神的人，神乐意向他显现。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一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主耶稣亲口说的啊，这是个应许，是太宝贝了。主说他要向我们显现。你如果觉得不太感觉到神的显现，弟兄姊妹，一个秘诀，开始学以爱神、顺服神。为了爱的缘故，你顺服他。当你每一次更多爱他、更多顺服他的时候，你一定经历到他很多的显现，一定的。所以我们这礼拜刚刚读到的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所以信心让我们被称义，信心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信心让我们将来脱离审判。但是弟兄姊妹，只有爱心能够让我们脱离世界，只有爱能够让我们脱离捆绑，只有爱能够让我们真正的脱离一切的搅扰，脱离自己，而能够来顺服神。所以我们不光要信神，我们要来爱他，学习爱他。当你真正爱慕他的时候，他就愿意让你显现。他当然知道在那边有一个人天天在等候他，他知道那边有一个人进到房间要来亲近他，他乐意向我们显现。马太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来到主的面前，把世界一切的掺杂、贪爱，一切的混，这个在主面前的不单纯啊，我们一切的搅扰，在主的面前把它平息下来，让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清心的人。当我们真清心的时候，神说你必得见神，必得见神。另外说到一个归向神的人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啊，第三章啊。他说到你们的心几时归向神，帕子几时就出去。因为主的灵在哪里啊，哪里就得以自由，让我们众人得以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那弟兄姊妹，一个归回的人，就上次史蒂翁跟我们讲啊，说你要做一个把身转过来的人，在我们心背对着神的时候，你当然看不见神，可当你把你的背转过来向着神，心几时转向，你几时就看见主。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常说啊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当你真转向主，你心里面真实的说主啊，我要你，主我现在就是要来到你的面前。你试试看，你从心里面这样子的真实的转向，你差不多都可以遇见神的同在。神用他的爱，神用圣经的话，神用圣灵的恩膏的教训，都在这里对我们说话啊。所以但愿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真正做一个爱慕他显现的人，而一个真正常常经历他显现的人。我们再说。神的显现让我们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而每一次神的显现让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就更往前，从我们现有的情形里面就更出来。每一次神显现我们就出来，每一次神显现我们就更往前，每一次神显现我们这个人就更被神改变，而每一次神显现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就更近。所以有一个人啊，有一个弟兄他做见证，他提到他 他认识一个老板啊，他是在一个美国很大很大的一个纺织厂，他当总厂长。那这个美国纺织厂有好几个厂，那这个人是一个总厂长。那有一次这个总厂长就跟这位弟兄就提到他在美国为了一个需要，他 interview 人啊，他面谈，因为他需要雇一个人。那结果有一个人进来跟他面谈，那么他说他已经有十年的经验了啊，所以这个总厂长就亲自跟这个人谈，因为觉得他见很多。所以他说他跟他谈了一段时间，多了解这个人以后，他说他就跟这个人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并不是有十年经验，然后你不过是只有一年经验，你做了十次罢了。我想大家都懂这句话啊，所以这位弟兄听到他这个总厂长跟他讲的这个故事，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因为他已经做了19年事情，他就觉得我们这一生，他就指的在地上工作要认真。那今天我们在主面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信主10年过去，20年过去，30年过去，40年过去，但是你很可能，你不过是跟一个蒙恩刚刚信主1-2年的人还是一样，你不是信主10年了。我对主的认识跟经历，不过是1年重复10遍啊。但是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很大的警惕，真的很大的警惕。前两天我们一起交通的时候，还有人说过，我们基督徒生活常常是起起伏伏的啊。我说我们刚刚开始信主，我们走这条道路，我说我们基督徒生活难免起伏，真的是难免起伏。但是我说这个起伏不是水平的起伏啊，我说应该是向上的啊。我们虽然有起伏，但是 overall 来说，这个 curve 应该是往上走的，而且每一次的浮动应该越来越小，应该越来越小。所以你 overall 来说，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一个上行的生命，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上行的人生，越走我们越离开地，越走我们越靠近神，越走我们越往上去，这才是对的。虽然会有起伏，但是我们是进步的，虽然会起伏，但是每一次的起伏比从前更稳，更容易平息下来。所以我们但愿我们就这样子一个故事也帮助我们啊，在主的面前不要一年过去我们还是在那里兜圈子，而是神更多向我们显现，每一次的显现让我们就更往前，每一次的显现让我们更往上，而在我们这一生去见主，最后去见主的时候，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那亚伯拉罕的故事太长，我们讲不完，但是神在这一路上，神向他显现，而每一次的显现，亚伯拉罕就往前去。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求神让我们爱慕他的显现，而神每一次对我们说话，每一次向我们显现之后，让我们跟上去，这样子我们才是一个进步的人啊！大家的心情就听到这里。
我们弟兄刚才讲到，有些教会他们坐在椅子上面是手要抓住板凳，所以我建议我们教会的椅子需要装个安全带。那我们再来唱刚才的这个以利沙代450首。那我们多有一些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伊丽莎白的神。
阿门。
你是全有全福全能的神。
阿门。
我们有你真是够的。
阿门。
我们的一生有了你，我们实在觉得我们何等的满足。
阿们，
我们谢谢你，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你也是我们的神。
阿们，
你当日怎样引导亚伯拉罕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你照样拯救我们脱离的罪恶偶像的世界。
阿们，
基督啊，你带领我们走着人生的路，带领我们走着数天的道路。
是的，
我们实在觉得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
阿们，
我你当日怎样向亚伯拉罕多次的显现，也向我们来显现。
是的，
让我们认识你的真实，认识你的全能，认识你是那样可爱的主。
Amen。
耶稣啊，耶稣啊，我很能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像亚伯拉罕一样，常常经历你的显现。
Amen。
让我们就转变我们人生的光景。
是的，
让我们的心就起来爱你。
Amen。
让我们的一生的年月，我们来追随你。
Amen。
我们竭力追求那个得着你的自己。
主，
耶稣啊，但愿你让我们有一个心，愿意永远活着为耶稣。
主耶稣，
亲爱的主啊，但愿你让我们不管在任何环境中，我都不会说。我们有你的同在就是天堂。
阿门。
但愿你让我们这般人永远活在你的爱中。
阿门。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